那么在我们继续下半期的讨论之前，还是有必要和大家补充更新一下 NBA 最新的新冠疫情的情况。那其实在我们上周上半期刚刚录完之后啊， NBA 再次面临了新冠疫情的爆发。那当时我们录音的时候呢，整个赛季啊，全联盟共有64名球员进入到了新冠的隔离协议当中，但现在这个数字啊已经突破了90人，其中66人是来自于过去不到一周的时间。那可以说啊，疫情再次打乱了 NBA 赛程的节奏啊。那未来几天呢，也有至少5场比赛啊被选择了推迟。那么下期节目呢，我们是计划给大家带来 NBA 圣诞大战的复盘和分析。那现在看来啊，这个圣诞大战到底多少场能打，有多少球星能出阵啊，也成了未解之谜。那我们节目呢，也会密切关注新冠疫情对于联盟、对于今年赛季竞争的影响。那除此之外呢，上半期的节目啊，其实我们也聊到了欧文归来的这个传闻啊。那现在这个欧文归队的消息已经得到了球队的证实，但是呢，欧文是确定要回来了，球还没有打就也进入到了新冠的这个隔离协议啊。可以说篮网队成为了全联盟啊最大的重灾区之一啊。所以现在篮网三巨头何时能重新聚首啊，也是再次被打上了问号。那么此外呢，在过去几天的比赛中啊， NBA 也是遭遇了多个相对比较严重的伤病啊，其中最被人关注的之一就是洛杉矶湖人队的前锋浓眉哥安东尼戴维斯的膝伤啊，十字韧带的扭伤让他可能再次需要缺阵1-2个月的时间。那这也给今年开局不利的湖人赛季的前景再次蒙上了阴影。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下半期对于 NBA 交易季开启的分析。档次聊完了，那我们再聊一下大家关注的比较多的，就是传言非常多满天飞的肯定要交易球队。这个档次有什么呢？上一期聊完的开拓者，七六人，包括最近刚刚说要重建的步行者。那开拓者上一期我们其实聊的非常多了，那对于开拓者非常感兴趣的球迷们，如果还没有听上期节目可以听一下我们上一期的对症下药开拓者。那在上期我们聊的之外，两位还有什么补充的方案或者是最新的传言？
其实我们对症下药也是摆出了我们认为最合适对于开拓者这支球队最好的一个方案，对吧？所以当时我们聊的最主要的交易方案就是交易利拉德而不是 CJ 麦克勒姆，对吧？我们给了利拉德的各种各样的方案，但是呢最近的消息看来啊，利拉德可能走不了了。
对，还是要退而求其次，可能还是只能交易 CJ 了，是吧？
哎，其实你的这个利拉德走不了啊，是何以见得的？我知道最近是有所这个传闻嘛，就球队说了我们不要交易利拉德，是吧？利拉德有说话吗？
利拉德说话了呀，利拉德据说是找了球队的管理层和老板啊，静下心来好好谈了一谈，基本上就是说啊，我想长期留在这里，但是呢，你们要按照我的方案啊去打造这个球队，要重新给我配备更符合我们球队风格的伙伴，所以最起码今年利拉德是应该不会走了。但是我觉得开拓者再多加一句啊，就是我觉得开拓者今年的问题并不是说交易来谁交易走谁，而是他最大问题是这利拉德的状态实在是太差了。现在你哪怕是交易来了，对吧，什么格兰特啊，哪怕你交易来了浓眉，你利拉德现在这水平也没用，真的是有点辣眼睛。
而且啊，我们其实上期节目发出来之后啊，我也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其实有些球迷觉得哇，这比如说尼克斯凯尔特人交易利拉德这成本太高了，但也有球迷觉得这利拉德这水平太高了，加上兰德尔那东部前四肯定有了，就既有人看好又有人看衰，那说明我们这非常有合理啊，对吧？你如果都是一边倒，大家觉得啊都是开拓者血赚，那这交易就不可能了。
对，
但是现在看来利拉德可能真的是这个，如果是铁定留队啊，那球队也没有什么动力去交易他，那就可能是我们说的第一种方案，就是哄利拉德方案，对吧？我们把 CJ 啊、努基啊换走 让利拉德继续开心啊。那其实利拉德的这个一人一城，其实我一直还是挺相信的，我觉得他是那样的球员，就是可以一人一城，但是你要一人一城再加上夺冠那就很难了。这样的配置啊，这样的球队很难，
只有字母哥能做到是吧？
字母哥，对，诺维斯基，只有这样的球员了，历史上也真的是非常少见。那这个档次的球队，开拓者们聊了很多啊。另外一个其实也是聊了非常多啊，就是在休赛期开始就一直在寻求，偷偷寻求还是光明正大寻求都有可能的，那就是费城七六人队。这七六人的本西蒙斯啊，两位你们觉得本赛季截止之前，结束之前还在不在这个球队上？
你问过好多次这个问题了，但这个结果一直遥遥无期。但是你别说，对西蒙斯感兴趣的球队啊真的很多。其实跟我们就一般球迷看热闹啊，或者是有时候开玩笑比起来啊，我感觉西蒙斯在交易市场上的价值要比我们预料的高很多啊。就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他又什么不敢上篮了，又没投射了，但其实啊愿意交易他的球队还是很多的，只不过是因为刚开始七六人要价太高了。但现在如果他们让他们的要价回归合理一些，我认为真的很有可能还是能交易的。据说现在七六人对西蒙斯的要价已经逐渐趋向于合理，
稍微降低了一点，
是一名全明星加上多个首轮签，这个我觉得挺合理的，
或者说年轻球员是吧？嗯，对。
这个全明星是怎么定义的？是曾经的全明星、未来的全明星，还是现在的全明星？
对，这个就
是球迷心目中的全明星，
这个就是协商的内容
了。应该是全明星级别的，
对，全明星级别，对。
哇，全明星级别这个范围就宽了。CJ 是不是全明星的级别？
我觉得在他们看来肯定不是啊，对不对？从来没进过，
最起码要进过一次全明星是吧？
那我这有一个方案，我跟你说，今天啊，因为之前我们聊开拓者聊很多啊，这费城七六人方案聊的比较少，我这边原创了很多方案，就想听一下你们的反应啊，你们的直观的反应，那也听一下我们的球迷朋友是怎么觉得的。我这儿有个全明星的方案，你们听一听。这人绝对进过全明星，而且多次呢。
又是威少、
萨博尼斯吗？
而且对面的球队啊，交易的跟七六人的交易对手方案就需要西蒙斯这样的明星球员，那就是纽约尼克斯队。西蒙斯
换兰德尔吗？
换肯巴沃克，全明星吧？
怎么换肯巴沃克的这个合同
评估上去？你让我讲完，我这个都测试过了。
肯巴沃克还不如乔哈呢，我靠！现在
我这还有呢，不仅仅肯巴沃克，换肯巴沃克、艾文·弗尼耶、阿杰·巴雷特，怎么样？
就首先你就不符合刚刚正经所说的这个条款。第一是要全明星球员，对不对？
哎，我这有啊。肯巴沃克曾经的全明星 ，RJ 巴雷特，
你这开玩笑，你这才高啊！你
未来的全明星，
你还真当你还真当七六人的这个总经理是傻子呢？人家可精了，
所以这不行是吧？就你
不
管你不管那个傻子怎么想，你怎么想？其实我觉得我是七六人，
我觉得不可能。你说用本西蒙斯换兰德尔加巴雷特，我觉得那个是这个七六人队应该是需要的一个最起码这样的筹码。
我
觉得这个是还是比较合理的。
我觉得尼克斯肯定出不了，尼克斯肯定不可能同时出巴雷特和兰德尔的，
而且兰德尔跟大帝根本就不搭，也不可能。
对，也不搭，你还有哈里斯呢。所以我觉得肯巴、弗尼耶和巴雷特啊来，其实真的是能弥补啊七六人的空间的一些短板，再加上侧翼持球进攻的短板，其实对于七六人来说并不差呀、啊。我觉得这真的并不差。对于尼克斯来说，
还不如换 CJ 麦克勒姆。
我倒是觉得巴雷特加弗尼耶就不管肯巴了，肯巴反正也就是两年的800万的合同嘛。你巴雷特加弗尼耶我觉得是超过 CJ 麦克勒姆的，就是如果开拓者出 CJ,
对，看你怎么看巴雷特了，对吧？
对，
我一般一向是比较看衰巴雷特的，我觉得巴雷特还不如雷迪什。
那我再换一个方案啊、这方案给你真的全明星好吧。本西蒙斯加马克西，你看我的马克西都出了，就说明肯定
换
厉害，换
大货了是吧？
换布拉德利比尔怎么样？薪金配平，简单直接，西蒙斯加马克西换比尔。
我觉得这个还要看比尔愿不愿意去，我总感觉比尔他跟这个华盛顿啊这个感情就有点特别，有点奇怪。 很神奇。
对，这个
他其实早就该走了，硬是多混了那么多年也没走。
对，这个我也提过好几次啊，就是他跟华盛顿这些球队真的是有莫名其妙的羁绊啊，就莫名其妙的忠诚，很奇怪。
我觉得这个挺靠谱的呀。比尔其实本赛季
对听起来不差，对，
比尔本赛季球队不错，但是其实自己的状态跟去年跟前年比还是差了很多啊。现在其实是可以考虑一下，不用就是说只追求自己的这个永远追求不到的得分王，连续两年了被别人超越，可以追求一下团队的成绩了，毕竟现在也是到了要出团队成绩的这个年纪了。那去了大帝身边，跟大帝托比哈里斯一起去争争冠，其实挺好的。那对于奇才来说，现在其实球队是一个可以考虑把比尔交易的时候了，因为现在球队很多人，对吧，大家就是人才辈出，换来西蒙斯啊，从长远的考虑上来说还真的不一定比年纪更大的比尔差，而且你又换来了马克西啊。其实这笔交易我觉得有可能是七六人的球迷不同意，觉得我又出西蒙斯又出马克西才换来一个比尔。
哎，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啊，库兹马是不是也跟肯豆在一起过？他跟西蒙斯能在一起打球吗？
完了，我刚刚想说这个交易挺靠谱的，但这个一提出来完了，不可能了，
估计要被马哥否了。
对，被马哥否了，马哥现在老大了现在。哎，你别说啊，就抛开这一点啊，我觉得这真还挺靠谱的。因为如果是去年提出这个交易，我估计两边可能都不同意，因为去年比尔的这个交易价值应该是史上最高的，我感觉现在七六人这个筹码是换不来比尔的。但今年somehow比尔的状态啊下降了，所以交易价值有所下跌，跟这两个筹码看起来现在好像是可以互换的。
我这里还有一个交易呢，但是这个交易啊，这个对面的一个筹码要到这个1月30号才可以被交易，所以这个目前不可能啊，但是交易截止日之前还是有可能的。其实这个交易是我个人觉得挺喜欢的，双赢。费城七六人啊，首先问你们俩，你觉得费城七六人缺什么呀？空间、投射，对吧？侧翼的进攻，
组织者，
缺终结者还是这个问题？缺组织者和终结者。
对，
所以我这个交易呢有两种思路啊，同一个球队两种思路。如果你说缺终结者加组织者，我这有个完美的，再加上季后赛经验，
克里斯保罗
、
那不可能，
阿们不可能，这我们说的是可能的，戈登海沃德怎么样？
不可能，这个档次太低了。
哎，那肯定是黄蜂这边还要再出其他的呀。但是
拉梅罗球吗？
那不可能，
那不太可能啊。就是戈登海沃德是七六人需要的，那拉梅罗再加上西蒙斯的这个南半球搭档，哇，那传球，这个以后迈尔斯布里奇斯有两个人给他传风骚的球啊，那真的是太好看了。那如果你觉得这不够啊，我这还有个可能是更加吸引七六人的，同样黄蜂出罗齐尔加乌布雷，这个交易是配平薪金的，但是罗齐尔必须到1月30号
了。
但是罗齐尔这两年打的算是准全明星级别的比赛吧，那乌布雷最近也是非常的炸，其实这两个人来都是可以给七六人集战力的。
这两个人不如 CJ 麦克勒姆呀，是不是？其实我觉得你现在考虑这个，你从七六人考虑的话，你就想象这几个人加起来
有没有
跟换 CJ 比谁更划算，如果比 CJ 还要差的话就不要想了，不可能的。
那如果是这个思路的话，那我还有个方案可能就不用想了。这个是因为有球迷在这个留言中啊说正经赶快聊聊快船，我也不知道首先为什么聊快船，其次为什么要让正经聊快船。
对，正经跟快船有啥关系？
对，正经你哦，是不是因为正经喜欢游艇，大家觉得任何水上项目都要找正经？
哦，
难道就不能是这个球难道就不能是这个听众单纯的喜欢我吗？这么简单的道理。
他喜欢你，让你讲快船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你们曾经在泰坦尼克上的约定是吧？
应该是喜欢正经，所以让正经讲，所有的球队都让正经讲，
没错
是吧？
那我就越俎代庖啊，帮正经讲一下这个泰坦尼克。七六人出本西蒙斯，换快船这边的布莱德索、肯纳德，再加泰伦斯曼。
你在搞笑吗？
新配平，
你这是用去换肯巴沃克的筹码？我觉得。
哎，你们就这么看衰泰伦斯曼恩吗？
曼恩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球员真不行，
比霍顿塔克差远了，
真不行。对，他可能打打乱战啊，有的时候防守啊，是功能型球员吧，如果想让他独当一面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罗齐尔加海沃德可能还沾点边，真的。
对，罗齐尔加海沃德我觉得可以。
那薪金配不平了，
张铁林给你啊，平不平？
那就看黄蜂有没有那么饥渴了。我这个方案是一个比一个差，我这最差的这个就是看，因为你从这个七六人管理层的角度，就是我肯定是最好的嘛，试不到我就是降一级再降一级，现在降到最差了，是什么呀？跟魔术换，对吧？
那不能，可能魔术的整个队加起来都跟全明星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我这肯定跟全明星没关系的，但是就是给七六人集战力嘛。泰伦斯罗斯加里哈里斯再加本赛季爆发的班巴，哇，班巴加大地的这个内线吓不吓人？
那你装神是要把他炒了吗？
不是啊，我班巴其实本赛季跟小卡特也是属于双塔呀，基本上班巴也可以。其实这两个人中谁是大前，谁是中锋还不一定说，有可能是小卡特是更像是大前，是吧？
对，我觉得我开话我们越聊越远了。你这跟七六人真正实际的情况或者他们需要的球员还是差的有点远。我觉得你今天聊的所有的交易里面最靠谱的就是布拉德利比尔，我觉得七六人最后肯定是要一个
这个级别的，对
对，要不然这个事情他们宁愿不做也不把吉蒙斯卖掉。
对，你看他们都其实都已经拖这么久了。
没错，那这个七六人啊，其实我们给他想了这么多方案，最后怎么样还真的是看七六人的管理层能不能下
决心。我觉得其实不是看七六人管理层，最终啊是看大地到底什么态度。如果今年七六人的战绩就像现在一样，对吧，中不溜，第七第八，第六第七第八，季后赛首轮游，或者说在进入季后赛之前啊，连这个前六都进不去，大地不开心了，公开发表言论说这个球队不行，我们要更强，导致管理层呢受到大地的极大压力，我觉得这才是真正能不能啊按下这个扳机的导火索。
那这个档次呢，就是铁定要交易的球队啊，除了开拓者和七六人，还有呢印第安纳步行者。那步行者啊，我们之前在上期节目也说到了，这个球队历史上就几乎没有躺倒重建过。那其实现在传出要重建还是有一点点意外的，但是你考虑到他这支球队呢过去几年基本上就是非常的平庸，东部版本的开拓者其实重建应该早就该在日程上了，而且球队还是有很多的筹码。但是其实
在聊这个我们在聊这个交易的可能性之前啊，开花我想问你一下，当年卡莱尔加入这支球队，他到底的这个开拓者步行者队给他的这个许的愿是什么愿啊？能让他最终加入这支球队？
哎，这也是
卡莱尔难道是来想要重建的吗？
哎，这也是我非常疑惑的一个点啊，就是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卡莱尔来了这支球队，把他们从一个季后赛边上的球队提升成季后赛劲旅，可能是怀着这样的目的，
对啊，
对吧？比较合理。
卡莱尔难道不是来夺冠的吗？怎么现在变成要重建了呢？
这很奇怪。
我觉得这个重建啊，可能也是不得已，
不得已是吧？
毕竟，对，球队去年没进季后赛，那今年的战绩开局又非常不行啊，所以可能球队是觉得不行了，在每年这样混日子实在卖不了票了，我们还是要重建吧。就卡莱尔知不知道，这我真的也不确定，但毕竟现在是关于步行者的交易传言是满天飞啊。其实球队现在能交易的人呢，主要还是他的两大中锋麦尔斯特纳以及萨博尼斯。之前我们说过布罗格登可以被交易啊，就比如说之前大家都聊过布罗格登换西蒙斯啊，但是这个交易其实是不可行的，你们知道吗？因为布罗格登是在今年
刚续约，
对，这个训练营之后续的约，所以他今年都不能被交易，所以这个就别想了。那主要能被交易的筹码，这个像沃伦
还有勒维尔
啊，勒维尔，对，哎，这个勒维尔我还真的没考虑过啊。其实勒维尔可以，你们可以想一想勒维尔什么交易啊？那除了这个沃伦像经常受伤的，莱姆基本上也水平不行了，就这些都不说了，我就主要讲两个方案，一个是特纳的，一个是萨博尼斯的。首先讲这个我觉得相对比较靠谱的，这个交易大家已经讲了三年了四年了，终于是有可能了，萨博尼斯加贾斯丁霍勒迪换杰伦布朗，怎么样？心情完全配平？
我觉得不太行，因为现在开拓者，因为现在凯尔特人啊，他其实缺的不是大前锋，他们大前锋其实还挺强的，对吧？
球盲鉴定器。
他们其实缺的是个，对啊，他们这个霍福德今年其实打的是非常好的，绝对比努尔基奇打的好。他们缺的是个后卫，他们缺的是个得分组织者，
而且是个，
我觉得他们是不缺，
而且是个高大的后卫，不能再来个小个
后
卫了。
对，那有投射的后卫，就其实是一个他们需要一个 肯巴沃克、凯里欧文这样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当然从步行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能够拿到杰伦布朗确实跟特纳是更搭一些，而且萨博尼斯这样的球员啊，我始终觉得也不是那种赢球型的球员，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啊。
他其实属于，他应该严格来说算个内线嘛，对吧？我们之前也说过，这种夺冠型的内线，除非你到了约老师的级别、大帝的级别，不然的话，这种吃球权的内线啊，你打不出那种绝对统治力，你还不如纯蓝领球员呢。
而且他防守真的是有点差啊。
对。
那萨博尼斯啊，这个去开拓者不行，你们觉得哪支球队能吃下萨博尼斯啊？其实我今天为萨博尼斯找东家是找了很久啊，很难，因为他是属于那种你以他为核心建队是很难夺冠的，但是他的打法又导致如果你不以他为核心，他在球队也是非常的尴尬，对吧？
之前
他是需要在进攻端作为一个中轴的。
之前 有传言说勇士想要啊拿他的年轻的资产，可能包括怀斯曼或者库明加之类的去换啊。其实我当时还挺慌的，我是不太希望这样的交易发生的。
对，你真的这么一想，好像萨博尼斯在联盟里面真正的争冠球队，或者说这个季后赛的前半端啊，需要萨博尼斯这样球员呢还真的不是很多，是吧？
没错啊，就很少有球队说我需要一个持球大核心内线你如果需要这样的话，你这个好像跟季后赛也没什么关系，这样的球队，对，比如说对吧，火箭想不想要萨博尼斯还挺想要的，而且现在火箭有小萨博尼斯了，有神棍了，
对啊，比萨博尼斯可能
还厉害，还有潜力。
没错，可能雷霆想要了，对吧？但是雷霆又没筹码，
又回到开始的地方
啊，但雷霆又没筹码，所以还是不行。所以啊，这个萨博尼斯交易其实看来啊比特纳难一些，毕竟特纳更加百搭，其实很多球队都是需要一种这种防守护框再加空间型的，就是相当于年轻版的去年的大洛。
他这个空间今年也是要打引号了吧，经常给你搞个四投零中，
对，至少还是能投，而且是敢投。那我这也是给他找了个下家，这下家是在我这经常出现，同样又是黄蜂队，黄蜂出乌布雷再加 PJ 华盛顿换特纳，应该黄蜂可能还要再出一个选秀权，怎么样？
对步行者来说没有帮助啊，步行者要这两个球员干嘛呀？
PJ 华盛顿啊，年轻啊，而且我萨博尼斯身边走了一个内线，我补上一个可以打首发的内线。 PJ 华盛顿可是黄蜂去年的首发的大前锋啊，作为二年级。
那为什么黄蜂自己不留着 PJ 华盛顿，要什么萨博尼斯？
现在布里奇斯上来了呀，有更牛逼的布里奇斯了呀。
我觉得 PJ 华盛顿跟特纳相比水平还是差有点多啊。
那你还有乌布雷呢，还有选秀权呢，
选秀权说不定是有可以考虑。对，如果是给个一个一轮一个二轮的话，我觉得这个有可行的。
对，而且对于黄蜂这边来说，他真的是非常需要一个中锋啊，那球队中锋实在是太差了，侧翼人又实在是太多，乌布雷啊，这些啊，这个罗齐尔啊，海沃德呀，
马丁，
一大堆，所以乌布雷我觉得真的是迟早被交易的，而且他的这个合同又是非常适合被交易，1200万每年，这个两年，再加上华盛顿，现在球队是面临着要续约华盛顿的问题，对吧？而且布里奇斯起来了，华盛顿你给他多少钱呢？也是非常的尴尬。
对，我觉得这个交易如果要成型的话，可能步行者最看重的还是这个选秀权了。就看黄蜂出什么样的选秀权了。
那关于步行者，两位还有其他什么交易的想法，或者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传言？
我有种预感啊，就是最后这个球队，我们刚刚提到这三名球员啊，勒维尔、萨博尼斯和特纳三个人最后都没走，这个球队最后还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是最后的结果。虽然说球队放出消息说要重建啊，但是很有可能最后什么都不会发生，这是我的直觉啊。
据说这个太阳和国王对萨博尼斯很感兴趣，就不知道他们能出什么样的筹码。可能国王出的就是刚刚说的这个贝格利、希尔德或者是巴恩斯的一个。对，那太阳如果要换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跟艾顿最终谈崩了，拿艾顿去换。
那太阳完了，今年不要想夺冠了。
没错，太阳 有艾顿是其实可能进攻上活上比这个萨博尼斯差很多啊，但是有护框对吧，有防守啊，
特别是在这个体系里面艾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现在这个太阳队战绩这么好，肯定不会把他们的主心骨抽掉的。
而且啊，这个克里斯保罗是需要作为持球人的，他需要大个子是可以给他挡拆顺下接饼的，而不是说这个他的大个子作为这个分配球的人，那克里斯保罗的这个挡拆就完不转了。
你别忘了，这个萨博尼斯跟布罗格登也是打很多挡拆的，所以他打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最主要这个，如果这个要成型，就是我刚刚说的，跟艾顿就是完全不可能续约了。那你是为了保今年一年的战绩呢，还是说我知道我明年一定不可能跟艾顿走下去了，我就换一个比他菜一点的，但是有可能和球队长期共存的一个中锋。
我想问一下，这个萨博尼斯现在是不是顶薪啊？是不是也是接近顶薪的水平、啊、
不是，哎，这还真不是。萨博尼斯啊，其实一年1800万，还是挺友好的，然后未来还有3年，现在
那确实不一样，
现在才25岁。其实你这么想呢，他这个合同是很
那还是好。嗯，对，如果
是
1800万
的话，
其实空间空对，确实这个交易空间还是有。
其实步行者啊，整个球队都是可以交易合同，布罗格登不说了，这交易不了断，2100万4年非常好。萨博尼斯1800万3年，勒维尔1700万2年，特纳1700万2年，沃伦到期的1200万，兰姆到期的1000万，然后麦克康纳尔4年每年才700万，贾斯汀霍勒迪600万2年，都是可以交易的。
这听你这么一念，感觉这个球队就像大超市啊，为了交易而生的，全是这种非常合理的合同。
那这个聊完了，估计是大概率要交易啊，可能是真是铁定要交易的这个档次呢。我这还有几个档次啊，有一个档次其实我们已经聊得差不多了，就是季后赛球队但是战绩不太行，有提升空间的，就比如说刚刚说的湖人啊、凯尔特人啊、尼克斯啊，这三支球队其实现在尼克斯把放到季后赛球队是不是有点看得起他？
尼克斯我觉得也是要交易的，或者说他们现在这个轮换肯定要变，
没错，
对吧？
连一个正儿八经的控球后卫都没有，
说不定过两天肯巴沃克又上位了，是不是？好像在肯巴沃克不在的情况下，球队好像是只有1胜6负的战绩。
他们如果想交易肯巴沃克的话，应该参考这个湖人使用霍顿塔克的做法，让他去刷一刷呀，怎么能放在场下呢？你这不是自降身价吗？
对，而且不仅是让霍顿塔克去刷，而且需要让球队的老大哥去点赞，对吧？说霍顿塔克哇，一个19分，老詹就要开始夸了，说这个小伙子太厉害，未来潜力无限啊，对吧？你必须要有队友给你站台才行。
有背书，这个完全不一样。
必须，你这个你让肯巴刷了个20分，兰德尔说：“哎呀，这老大哥可以，没用啊，他的这个背书大家就不听，对吧？
这个背书本身就很菜，
对，这背书本来就没有这个这口碑。”那我另外呢还有一个交易球队的类型档次啊，就是年轻的球队，但是呢到了出成绩的时候，而且有可能能出成绩啊，其实也是可以升级一下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聊的很多的东部的黄蜂啊，其实还是有提升空间的，这个中锋的问题需要解决。另外一个呢就是西部的森林狼，其实森林狼是最早传出跟七六人要交易西蒙斯的，但是呢一直没有成型，现在看来其实这个交易没有第三方啊基本上就不行了，对吧？拉塞尔再加比如说麦克丹尼尔斯这个系列的组合啊，其实七六人这边估计也不感兴趣。阿莫，拉塞尔是你说的全明星级别吗？曾经的全明星
拉塞尔应该是史上最水的全明星吧，这个档次。
但我觉得不可能交易拉塞尔，
史上最水的绝对是希伯特，
但我觉得不可能交易拉塞尔，除非他跟唐斯闹矛盾，或者是你把唐斯也打包交易了，不然的话就是他就是为了这个来的，你把他交易走，唐斯不得闹崩了？
没错啊，所以这个交易其实现在除非有第三方啊，还是很困难的。那森林狼球迷最近大家想的非常多的一个交易呢，是交易来刚刚我们谈到的麦尔斯特纳。两位怎么觉得？就是森林狼球迷一直觉得啊，这个特纳护框好，对吧？防守好，就是可以跟唐斯帮唐斯擦屁股的。
那唐斯打四号位吗？
哎，这进攻的时候唐斯真的就打四号位，而且大家觉得这特纳跟一个中锋搭档过了， 没问题，那跟这个唐斯
失败了呀。
就因为我是天天潜水森林狼球迷的这个 Reddit 的，我天天看他们怎么想的。其实大家现在还对于这个方案还是挺感兴趣的。那我们聊了那么多可以交易的球员啊，可以交易的球队，两位还有什么其他想要补充的？有没有遗漏谁？本来我们还要聊欧文的是吧？本来要聊篮网的，现在阿木啊，你这最新的发展下去，是不是欧文的交易基本上不可能了？
我从来就不觉得欧文会被交易，
还是说会不会啊？这个篮网在下一步大棋啊，跟欧文说，哎，我们可能愿意让你回来打球了，你赶快发一双你这个运动鞋的照片，让大家觉得你不会想要退役啊。然后其他球队一看，哎，欧文感觉还是想打球的，篮网转手把欧文卖。
而且其实真的，如果欧文回归的话，现在这个水平的杜兰特，对吧？加上我们说去年水平的欧文，甚哪怕是加上今年水平的哈登啊，我觉得在联盟里面仍然是没有对手的。
对，
现在篮网就是缺一个欧文，欧文回来了，所有的问题全部解决了。
对，篮网如果欧文回来啊，根本不需要任何交易，哈里斯就在那放着吧，没关系了。另外最后我想补充，
对啊，你这季后赛投不进了，我们就上米尔斯不就完了吗？对吧？
最后我想补充一个关于一个西部劲旅啊，就是爵士队。据说爵士队也在寻找一个有很强的防守能力的侧翼，想增加一下，可能再增加一下他们小球阵容的这个灵活性。所以你觉得他们有没有可能成为一支争冠的黑马，在完成了这个交易之后？
哎，这先说这个交易之前啊，爵士其实现在有人员的变动是吧？丹尼安吉刚刚加入了爵士的管理层。
对，我看那个新闻有点看不太懂啊，他这个到底的头衔是什么呀？好像说是 alternative CEO， 对吧？这是翻译成中文是啥意思？
对，我今天要是特意
摄政王呀，中文就摄政王了。
我今天特意去听了这个
垂帘听政是吧？
我今天特意去听了这个前灰熊的这个总经理，就霍林杰的这个播客啊，他就解释了，说这个其实是就是总经理，但又不是实际干事的，但是又有话语权，就是说我就在上面指挥发号施令，但我不会去干事情，就不会说我去看大学的比赛，去看看有什么新秀啊，去打电话给每一个这个球队的经理去谈报价，不，就是属于真的有点你们说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在上面发号施令，但干事情还是让下面的人去。
哎，他来了搞不好真的有一些疯狂的交易啊，这哥们不是以疯狂交易为名的吗？
但是爵士最近战绩这么好啊，一波八连胜还是九连胜啊，我感觉爵士其实也不需要做大的动作，对吧？还是非常稳的，起码常规赛来说。
没错。那么聊完了这些啊可能的或者不可能的交易呢，最后啊再聊一下 NBA， 可以说是最近比较大的一个新闻，
噩梦的开始是吧？
真的是噩梦的开始啊！我们录音之前三个小时，因为现在是这个美国的这个12月16号啊，大家听的这期节目的时候，首先我们刚刚聊的交易有可能就已经有诞生了。此外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数字绝对是不准确的。我们现在录音前两个小时 ，NBA 本赛季共有63个球员进入到了这个新冠的隔离。这个63个人中有47个是本月的，而且这63其实现在我们录音的录一半已经是过时了。福克斯啊、莱恩啊，就国王队几个又有新的人加进去了，现在可能要接近70个了。再加上两个主教练卡莱尔、这个金特里、
凯西是吧？
啊，凯西好像不一定啊。这个再加上好像猛龙的总经理
尤杰里
也是，就是其实现在数数看啊 ，NBA 这球员在家关键的球队工作人员啊，那真的是70个了，进入到这个新冠，两位，
而且这个数字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天里面啊，
快速
有可能会翻倍，
没错啊，我
对非常非常的夸张，
我都有点担心啊，就是首先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数字早就已经被超越很多了？另外就是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 ，NBA 会不会暂停一段时间啊？其实现在看来有这个迹象。公牛首先
公牛队已经不打了，
基本上不打了。
我看这个国王队可能也危险了。
这个篮网那天是将将好凑出人啊，这个还让杜兰特打了那么久，所以现在 NBA 是不是 最后啊，我们讨论一下这个关于疫情的问题。你是 NBA 是不是应该啊停个两周，让大家说你该打加强针的去打加强针，该做隔离的做隔离，我们这两周不打球了，两周之后看看疫情的情况我们再回来。因为今年的 NBA 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我今年的所有的比赛我都是提前安排好的，不像去年只安排了上半段，我下半段没安排，就是为了来补上半段这些取消的比赛。今年是没有这个空间了，公牛现在少了两场比赛，如果继续少下去，比如说五场比赛推迟，后面是在常规赛后面是没有办法有空间把它补回来的，或者说补回来是非常难，而且对于赛程来说是魔鬼的赛程，是不是那就推迟季后赛呢？ NBA 肯定又不想推迟季后赛，那怎么办？还有全明星赛要不要取消，对不对？所以其实面临这个联盟啊，抉择是非常难的。我想听下两位的观点啊，这个 NBA 现在该怎么办？
其实你现在有没有发现啊，这个首先从多伦多开始啊，他们好像现在球迷进入球馆的数量已经降到了 50% 了。要知道其实之前所有的球队啊，球馆是100%开放的，而且其实新冠在美国一直都没有停下来过，一直都是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数字，而且这数字其实还是挺大的。那所有这些球馆都是满载球迷，而且呢基本上球迷啊都不戴口罩，对吧？所以加上这次这个 Omicron 的这个变种病毒啊，传播速度极快，特别是最近在纽约啊，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关注纽约的这个感染数字啊，基本上是两三天就翻了一倍啊，特别特别的夸张。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同事啊，就有好多同事最近染疫了，所以疫情这波真的是太猛了。
我觉得对于 NBA 赛程就是比较友好，而且就是应对这个疫情的方式啊，就是整体暂停，把所有的赛程平移往后。就如果你只是停，像刚刚开花说只停一个球队的话，会导致后面的赛程啊非常难安排。我觉得还不
如，而且很不公平，
对
吧？
我觉得还不如，比如说每个球队假设啊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之后啊，整体后移。
现在其实对，现在就是有一两支球队可能要
现在是有
对，现在、就是、
一两支球队是重灾区，对吧？然后其他球队可能稍微好一些。
但是以现在这个速度来看啊，很有可能，对吧？过一个礼拜，五六个球队可能都要停赛或者说延期了，那到时候联盟就非常难办了。这个问题其实发生在这个 NFL 啊，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关注啊？其实美国橄榄球大联盟最近也是疫情爆发的非常严重，有超过100名的球员都前后感染上了新冠。
新冠开始了，真的是两年了，这个疫情感觉还是它的影响，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完全是没有消除啊。真的不知道这体育比赛什么时候才能完全的恢复正常。
但是在这个比较差的消息之外啊，好像这个新的变种病毒虽然传播速度极快，但是好像杀伤力是不如之前的，特别是跟 Delta 病毒相比啊，这个 Omicron 的杀伤力是明显有减弱的。很多球员虽然说是这个
感染
测试是阳性啊，
但没有症状，
但是很多球员是没有症状的，对。
那么我们聊完了本期节目的这个交易的传言以及各种啊最近 NBA 的新闻啊，这最后节目结束之前，两位有没有想聊的这个想说一说的这个球迷的精彩留言？
哎，在说这个之前，我想问一下开花，这个球迷多次三番五次要求的你跟麦基的合影什么时候给我们发出来啊？
对，你不要耍无赖啊！
对，不能逃。
提醒的好，那我马上录完音就去发。大家听这期节目的时候，只要订阅了我们的观友团，就能去看了。
我想提一个留言啊，这个也是应该是经常给我们留言的一位朋友，叫 Chase602， 他经常留言留的特别长，对吧？上前段时间留言说听我们的节目啊一期不落，但是呢，在最近呢看到篮网主场有这个镜头聚焦球迷，突然有两个华人面孔，很帅啊。他就觉得是正经和开花，说第一时间要想肯定没有想到我，因为他觉得我不帅。这个我有点受打击啊。
对，这个有点伤阿木的心了，是吧？
对，看来我真的要把我跟谭普尔的合照拿出来了。
对，
正一正常，
没错、啊，
证明一下自己，
看看谁到底是灌篮高手最帅的男人。
阿木太伤心了。
我想分享两个啊，一个是搞笑的，就有一名叫懒懒闲 PD 的听众给我们留言，就在这个对症下药这一期留了四个字，非常的经典，叫做药到命除。我觉得非常搞笑啊，不知道他是真的在嘲讽我们呢还是在开玩笑，但总之啊，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药到命除，一副猛药下去可能开拓者就挂了，对吧。另外一个留言是一名叫做你午睡了吗96这名听众给我们留言说，在塔图姆手感很差的这段时间，塔图姆的传球变好了，还是希望他也能找回投篮包。其实这个观点啊，跟我们之前特别是开花聊到的关于塔图姆的传球这个技能点啊，非常的契合。就说塔图姆是一个投射非常强的球员，但是如果他能在投篮非常挣扎这段时间啊，把助攻练出来，那他未来的路啊，肯定是能越走越宽。
哎，我刚才稍微查了一下，塔图姆本赛季场均助攻3.6个。上赛季是4.3个，
比去年还差。
对，他场均可能还是不行，因为毕竟有最开赛的那一段时间的挣扎，但是他可能最近由于手感特别差，但是有意识的去进行一些组织和策动，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逼着他来练传球是有好处的。
对，其实我对于塔图姆啊，说实话有一点点失望，就是我是三个人中吹塔图姆吹的非常多啊，而且我甚至把塔图姆这个当年吧叫做什么，是本赛季的前瞻还是去年的前瞻，我说是黑马 MVP 的人选之一啊，现在看来这个离黑马 MVP 真的是渐行渐远了。我觉得几个问题，第一就是他还是我们在这个十大大前里面我给他定义的，就是他是一个高级杀手，王牌杀手，但他不是一个可以让队友更好的大将，对吧？这个助攻问题其实没有解决，他不是杜兰特。当时说了，塔图姆职业生涯轨迹就跟杜兰特差不多啊，但是杜兰特到他这个年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到了这个得分王，之后就这个场均助攻上到 5.5 个以上成为 MVP 了。塔图姆现在是离这个人越来越远了。
你别说，你看杜兰特本赛季的比赛啊，特别是在哈登不在场的情况下，杜兰特的组织，杜兰特的传球是真的好，视野是真的好。就球队如果真的他需要他来组织的话，我觉得杜兰特打组织真的没问题的。
没错，另外一点呢，就是塔图姆啊，真的，我之前一年多前在季后赛，在这个气泡赛的时候就说他打球太飘了，那本赛季更飘了。打球真的是，你说如果你的必杀技就是一个这个不讲理的中距离飘一三不讲理的中距离后转跳投，再加飘一后撤步三分，那真的是不靠谱啊，对吧？你进了大心脏的球。可以，就比如说去年绝杀字母那球真的是漂亮，但是你不可能每天每场比赛都靠这样的比赛这样的出手赢球的。
哎，我想问一下开花，就是在那些之前我们说的这个超新星球员的这个球星卡的里面，今年跌幅最大的肯定是胖虎，这个毫无疑问，对吧？跌幅第二大是
迈克尔波特，
迈克尔波特从来都没到那个级别，对吧？迈克尔波特从来的价格就没到那个级别，没到塔图姆这个级别，对吧？塔图姆是不是最近跌的也挺厉害的？
塔图姆的确跌了很厉害，但是这个对球星卡这个市场这非常的有风险，很多人都在跌，这包括这个东契奇啊，其实最近健康也有问题，对吧？战绩也不好，状态其实也很差，其实他也有这个偏胖的问题啊，其实他的价格也是松动了。那塔图姆其实也是，这说到投篮手感啊，这我这边有一个球迷的这个留言，他叫马老利。这个球迷呢，他说他听这个腾讯的吵架节目，他说这个威尔逊和斯波丁其实都是这个中国制造的，而且呢是同一个厂的两个流水线，只是贴牌不同，球一样，所以主播可能想多了想差了。他其实留言的应该就是我们当时十万个为什么那期啊，就聊为什么大家投篮集体不准了，是不是跟换球有关啊？其实这首先这两个是不是同一个厂的，这我还真不知道，但的确都是中国制造，对吧？两个厂流水线不同，那说明它生产工艺设计也不一样。因为这两个球，你们俩应该都用过吧？我是都用过的，就是这很明显还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威尔逊真的是首先会更硬一些，但它勾更深；斯波丁呢稍微软一些，但它勾稍微浅一点。而且这不是我们三个人，对吧？我甚至我可能有可能我用的版本还不是 NBA 真正实战版本，它可能实战版本你也买不到。不是我们三个人说的啊，这个 很多 NBA 球星都说了，就比如说保罗乔治，他在11月初11月2号新闻发布会就说了，他说觉得这个完全是不同的球，而且呢新的这个球啊，他的这个手感和软硬程度跟老的不一样。包括德文布克也说了，说之前他觉得这个球斯伯丁的时候每天用的球是一模一样的，换现在换了球之后感觉每次摸球球都不一样了。就不讲，包括 CJ 麦克罗姆也在他节目中说了，就说这个新的球完全要重新适应手感。所以啊，
对，
这
再怎么
的确
就算那个球完全一样，上面印的字也不一样，对吧？万一你摸到的是字的那一部分，投篮手感是不是也变了？
对啊，本来是一个 W 的，变成摸到了一个
S
是吧？
对，本来 S 现在摸到了一个 W 啊，那肯定手感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本期的节目啊，这聊了很多啊，这个也是非常感谢这些听众朋友的留言，虽然大家留的就有的非常有趣啊，这有的也是非常伤害我们的阿莫，但是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有这个
继续上
积极的留言。那么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在留言的同时呢，也可以抽空给我们点一个五星好评，这也是对我们节目啊最大的支持以及帮助。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